交代最重要的一些信息。主耶稣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与门徒们生活，把真理教训他们。最后一个晚上，什么是很重要的？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耶稣说：“我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了你们。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是朋友却是知道彼此的心思意念，所以是知心。”耶稣希望找到许多许多知心的朋友，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做主耶稣的好朋友。神造人就希望人能做他的朋友，他也愿意跟人做朋友。所以当初人在伊甸园，神就常常到伊甸园，神跟亚当夏娃常能够见面，而且神也信任他的朋友，所以让亚当帮他做很多事。做什么事呢？神说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还有让亚当给所有动物取名字，管理这些动物，还有管理伊甸园，管理花草树木，管理各样的水果等等。那神常常到伊甸园跟亚当夏娃见面说话，做一个彼此能够交往的朋友。因为神造的山地海水花草树木是不像人能够跟神沟通，只有我们造神的形象而造，跟神能够交往。但很可惜，很可惜，人后来去跟魔鬼做朋友，把神给放一边，不听神的话。神说园中各样果子都可以吃，就是一个不能吃。神就是给人做一个考验，这个朋友却偏偏不听神的话。所以亚当夏娃这么多果子可以吃，却偏偏要吃不可吃的那一颗，跟神就产生了裂痕，然后就做不了朋友。以后跟魔鬼做朋友就产生罪的瑕疵，魔鬼就用各样邪恶的力量让人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不能做朋友。所以最后他们就在伊甸园外不能够进到伊甸园了，失去了乐园。不过神还在寻找地上愿意做他朋友的人。那圣经说亚伯算是神的朋友，以后以诺，以诺各位都认识，请各位回答，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
300年，
就是做朋友了。他跟神同行，同行当然同心，同心同行300年之久，做好朋友。我想这是神非常满意的一个朋友，所以他没有经过死亡就被神接走了，就改变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这是人类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叫以诺。以后神又在找朋友，找到挪亚。你去读旧约圣经说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也愿意做神的朋友，所以神就拯救挪亚一家，以后成为新的人类的起头。 以后挪亚在地上的后裔，一直到今天。然后人又都慢慢离开神了，神又找朋友，找到亚伯拉。如果你们仔细读圣经呢，三次明显记载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成为神很好的朋友。那神非常赐福亚伯拉罕，就简单我就不说了，成为信心之父，成为多国之父，万国因亚伯拉罕蒙福，万国都能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一直到我们新约，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也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以后还有很多啊，举例来说，约瑟也成为神的好朋友，以后摩西也成为神的好朋友。那再看历史上太多先知们，很多蒙神拣选的好朋友。那里面摩西最值得一提了，各位知道圣经很特别，摩西盖棺论定的时候有一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神曾经在摩西活着的时候讲过的，说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这是非常崇高的一个评语，等一下我再说明。那请大家记住，神创造人开始，神就盼望人来做他的朋友，他自己也愿意成为人的朋友，只是人背离神离开神，或者人没有这个心，人却做了魔鬼撒旦的朋友，很可惜也很可悲。那么神差他儿子耶稣来，当然是要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要打败魔鬼用罪恶辖制人的权势。所以主耶稣除了传道，必须上十字架，必须为罪来舍命流血救赎我们。那救赎我们接下来的目的有一样很重要，就是恢复我们做神的朋友，不仅仅做仆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没有错，一辈子都是做主的仆人，来侍奉荣耀的神，侍奉恩主耶稣基督。但神的心以此为满足，请众弟兄姊妹记住，因为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教训最后一个晚上，约翰福音从13章14、15、16、17都是主耶稣最后那个晚上很重要的教训，也是把他内心的期望讲出来。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什么？请各位回答，朋友。我相信不但是朋友，还是要很好的朋友。不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期望？主耶稣有，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救主，万有的主宰。他还是说，不再称我们为仆人，乃要称我们为朋友。那你从主耶稣的简单几句话里，你可以揣摩出来，怎么做他的朋友，什么是他的朋友，怎样能成为他好朋友。刚才这几节圣经至少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说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但是耶稣说，我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了你们，称我们为朋友。做朋友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知道朋友的心思意念，知主知心，能够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仆人不一样，仆人就是听命行事，交代你去买西瓜，你不要买冬瓜回来；交代你去做这件事，你不要做那件事，遵命行事，这是仆人。朋友不大一样，他心里想什么，他没讲，你这个就帮他做了，你就带一个什么礼物给他去拜访他，他就知道他想什么。那一种知心的朋友是非常宝贝的。今天我们在地上能有几个知心朋友就很满足了，能够知道你心里想什么。那主耶稣就是希望做我们知心的朋友。他说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搞不清楚，朋友是知道。所以主耶稣说，我把从父那里所听到的都告诉你们，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秘密，主耶稣要告诉我。所以等一下我要加以深入的说明，怎么做主的好朋友。你要知主的心意，知主之友。那么等一下接着讲第二点，那现在就不要讲太多啊，先讲第一点，讲完之后再讲第二点，然后有第三点，今天只讲三件事情。做知主之友，其实啊，神很盼望把他的事情告诉我，告诉朋友。我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神告诉以诺，以诺与主同行300年。圣经在新约犹大书里面这样记，旧约创世纪没有。犹大书讲什么？犹大书说以诺说预言，各位有空回家，以诺说什么预言？说主要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审判这不敬虔的时代。到了以诺的时候啊，人已经过了好多代了，结果都是不敬虔，悖逆神。这个悖逆神从亚当悖逆神开始，他的儿子最严重的悖逆神就是该隐。该隐不爱他的兄弟，结果就恨他的兄弟，然后杀了亚伯。杀了亚伯，上帝问他，你兄弟在哪里？他敢骗上帝，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我兄弟的。所以人就越来越被不敬虔，被罪恶缠累，从嫉妒、纷争、恼恨、凶杀、欺骗，什么都来了，那一代传一代。到了以诺，他非常敬畏神，他非常敬虔，他分别不与罪恶为伍，不与撒旦为伍，他与神同行。结果神就指示他，他就说预言，说什么预言？说这不敬虔的时代要面临审判，神要带着他的众圣者降临，审判不敬虔的时代。所以神就把他的心意启示指示以诺。接下来挪亚也是如此，到了挪亚时代更不敬虔了。你去读旧约，那是恶满盈冠，地上充满了罪恶。圣经用人的一种描写，一说神都后悔造人，造这些人居然给他们自由意志，却误用到这个程度，所以神要把这些人用洪水消灭。 这样的秘密，这样大的一个知识，神又告诉挪亚，别人都不知道。神告诉挪亚，当然挪亚去传讲这义道，人不听，人不信，所以继续活在恶道的里面。挪亚建造方舟花很长的时间，而且费很大的财力。如果各位想看方舟什么样子，现在在美国已经盖好了，请弟兄姊妹哪一位知道在哪一个哪一州里面都知道，我可能去看一看比较早盖好是在荷兰，好几年前在荷兰这个鹿特丹开车大概30分钟，大概都是4-5年前了吧。我到荷兰讲道，荷兰弟兄姊妹说，黄牧师讲完道之后带你去玩一玩，你想去哪里玩？我荷兰去过好几次，我说我只想看一样，就是刚刚盖好，就是4-5年前刚刚盖好，在鹿特丹旁附近那一个挪亚方舟，按照圣经的尺寸，照着圣经里面的描写，花很多的钱，真的盖好挪亚方舟，我就去看过了那的确很大的工程，能够在那么早的时代挪亚完成，一定花很长的时间。圣经说挪亚一面盖方舟，一面就传义道，把神的指示告诉大家，赶快悔改吧，洪水要来了。圣经说大家就笑话，这个人一定神经病太阳这么大，什么洪水要来盖那个大的方舟，我相信挪亚把全部家产都卖掉，不然怎么买的这么多木头啊，怎么能有这么多东西器具去盖。所以神指示挪亚，做跟挪亚是朋友，把内心的事告诉挪亚。然后你再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时候世上更乱了，最乱的就是索多玛和美拉这两个城，乱七八糟。神真的是心里很忧伤，神就预备降火烧灭这两个城。不过神又把这个秘密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圣经说是神的朋友他就替这些人求情当然因为他的侄儿罗德在里面，他说神如果这个城里找到50个义人，你还要烧灭吗？神说好吧，只要有50个义人就赦免了。结果亚伯拉罕找不到，然后跟神讨价还价45个好不好，他说好你去找，没有40个，没有30个，没有10个都没有。所以亚伯拉罕从神得的指示，最后当然是把罗德救出来，神降天火。那这一些都说明神要把他的奥秘指示他的朋友。你看到了约瑟也是如此，约瑟神一再从小就指示约瑟，什么太阳啊星星月亮要下拜，到后来梦中指示约瑟太多最有名的就是7年的饥荒，然后7年的丰收让整个埃及得到极大的改变，那么约瑟成为埃及了不起的宰相，帮助法老王，甚至救了他们一家人，一家雅各一家70口都下埃及得到拯救。那神的朋友，做神的朋友很有福气，很有福气，神乐意指示他的真理。那我刚才讲摩西，摩西我们都很熟悉摩西神的称赞里面非常宝贵的，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 面对面所认识。这个描写实在值得你好好去思考。我们知道二三十年前没有电脑，如果我们要联络，就是写信来联络，写信。有的时候交朋友是不要见面的，不要见面，写信就联络了。这种写信的朋友，不见面的朋友，我们叫做什么友啊？
笔友。
笔友。今天都没有笔友了，现在都搞电脑了，电脑了，笔友没有了，都变成这个 email。一没有，一来一去没有朋友，他都是不见面的嘛。现在真的搞到那一些知心朋友很少，有的时候打球在一起做朋友叫什么友啊？
球友。
有的人打牌在一起叫什么友？
牌友。
这些朋友见面可是不一定真的知心的，见面吵来吵去嘛，那弄得大家不愉快，特别打牌打到后来打架了，是很麻烦。真的能够知心朋友很少。摩西圣经两次记载，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非常精彩，非常的靠近。摩西上西乃山，在西乃山40昼夜与神面对面，所以圣经提到摩西与神面对面谈话，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这是非常亲近的朋友，与神面对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下山的时候不知不觉脸上发什么出来？发光。所以真的好朋友是互相会影响的，好朋友互相影响。我们中国话不是说吗？近朱者什么？
是
近墨者黑。那考你们，近神者会怎样？哎，发光，对吧？敬神者发光，这是摩西嘛？他跟神面对面，结果发光，自己不知道发光了。如果你是亲近神的人，你的脸会发光，包括你自己不知道。如果弟兄你是亲近神，你发光，第一个知道的是什么人呢？以后你常常去问你太太，我今天化妆了没有啊？自己照镜子看也没用啊，看都看不出来，看了肯定觉得很讨厌啊。你要问问你太太今天有没有化妆，太太也是一样。姐妹们，如果你有没有化妆，去问谁啊？
先生。
问问你先生啊，今天光亮不亮？今天不是粉擦的好不好看啊？光亮不亮？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看看自己啊，讨厌死了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心里的那种忧愁，心里的苦毒，心里的那一些交战会写在脸上，当时你真的内心有神的同在不一样。那么讲到这里，我就要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怎么能够做知足的朋友？主怎么指示你啊？主指示以诺，指示挪亚，指示亚伯拉罕，指示约瑟，指示摩西，那现在怎么指示我们？是不是都跑到西乃山去呢？是不是都到一个特别境况？不是。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事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好，各位，这些话记载在什么地方？
圣经。
在圣经。你今天不必再跑到西乃山去了，神已经把他的话告诉我们了。 记在圣经里面。请问弟兄姊妹读不读圣经？好好读，天天读。这么老一个人回答，那你真是你们了不起的师母。我是我每一位啊，读不读圣经到底啊？哦，都读，感谢。美国做过调查，美国的基督徒每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的多少人？大半都读。为什么都读？因为都打在荧幕上。哎，不读等一下，刚刚都读过了，非要你读不可。一个礼拜读一次，礼拜一到礼拜六偶尔读圣经的48%，48%只有那一半，因为这个师母在那边啊，当时都读了，这一半没读啊，因为48%嘛，每天读的只有12%，这是一般的统计，这包括不管是白人、黑人、华人什么人，所有基督徒，就这么12%的人有经常保持每天读经的习惯，90%平常不读圣经，所以圣经不懂，圣经不懂就不晓得神跟你说什么，不晓得神启示我们什么。有一个笑话，这个可以参考。有一次啊，一个大教会，很大教会，主任牧师跑到地下室儿童逐日学去参观，去考察了，一看，嚯，他很生气，因为小孩跑来跑去，打来打去，几个男生在那边打架，这边在那边吵闹，他跑到讲台面前拍桌子了，通通给我坐好。哇，小姑娘一看，这主任牧师生气了，通通乖乖坐好。然后牧师把最调皮的一个男生叫起来，考你圣经问题，耶利哥城墙谁推倒的？他没读过圣经，也没听过。他说报告牧师啊，我不知道，不知道谁推倒的，但绝对不是我，我没有推倒。牧师就把老师叫来，这个学生怎么这样子？没想到老师回答说，报告牧师啊，这个学生最调皮，但是也最诚实，他说不是他，一定不是他。更奇怪了，然后把校长叫来了，那么老师怎么这样子啊？这个校长说，报告牧师，今年主日学班级剩很多，哪天倒了我马上派人去修理，把牧师给气疯了，就是笑话。不读圣经嘛，都不读圣经，什么也搞不通。所以再问各位，读不读圣经啊？读啊！耶利哥城墙谁推倒的？好好读圣经。如果你想做主的朋友，主耶稣说了嘛，我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主耶稣讲了3年半，讲到最后一个晚上，到处讲太多了，登山宝训好好去读一读啊，天国的灵道、天国的比喻好好去读一读，天国的伦理、天国子民的生活，然后耶稣讲生命之道，讲到如何跟随主的道路，讲到将来的情景都讲了。如果你想好好了解主主讲的话，还有圣灵继续感动使徒们，无论是保罗、彼得、雅各、约翰，继续把主的话讲下来，记在圣经。所以当你肯好好下功夫，好好研读神的话，神的真理就在里面做工改变我们，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什么灯，路上的什么光，给我们走正直，给我们走智慧，走美好人生的路。同时神的话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这个生命要成长， 每一位信主的人，刚刚信主就是婴孩嘛，圣经说属灵的婴孩，婴孩先要喝奶，然后要吃干粮，然后不断要吃食物。基督徒要不断把神的道当成粮食，以致我们渐渐成长。面临今天这个宇宙中邪恶的力量魔鬼撒旦，所以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什么军装。考你们，军装里面攻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武器多，哪一样多？
防御性。
只有一样攻击性的，请问是什么？
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是圣经的话。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你要想跟魔鬼打仗，要打仗，好好把神的道藏在心里，要不然你打不过魔鬼的，你没有办法。所以当神让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就好像亚当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叫亚当吃就吃了，耶稣在旷野40天禁食，肚子也饿了，魔鬼说把石头变饼了。现在考你们，主耶稣有没有本事把石头变饼了？能不能？他做不做？
他
做嘛。耶稣怎么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所以主耶稣怎么打败魔鬼？打败魔鬼用神的话。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不但我们没有光，没有脚前灯路上光，没有生命的粮，兵器都没有，你怎么去跟魔鬼打？所以主耶稣用神的话打败魔鬼，但是考你们了，魔鬼懂不懂圣经啊？
懂。
魔鬼懂还是我们懂？
魔鬼懂。
哎，魔鬼懂就惨了，那我们还打什么？魔鬼也懂圣经，真的懂。第二次的试探，魔鬼用什么试探主耶稣？用圣经的话，说你看下去，圣经记载了，记载。神要差遣使者扶着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的。哇，很厉害啊！那现在考你们了，魔鬼引用的是哪里的圣经啊？啊，我们都不知道，魔鬼知道，那我们打不过魔鬼了。魔鬼引用的圣经呢，是诗篇91篇。魔鬼懂得圣经，然后引用圣经。然后来试探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你不要说一个礼拜读一次就够了，多花点时间读，你只有办法。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打败魔鬼，他仍然是用神的话打败魔鬼。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然后第三次魔鬼又试探耶稣，耶稣再跟魔鬼斗争，又打败魔鬼，又是用神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心里更多明白主的道，熟记主的道，魔鬼就逃跑了。如果你心中没有神的道，魔鬼就要欺负你，魔鬼用各样办法来试探你。你神的道很熟练，就好像神给你宝剑，千万别把宝剑只挂在墙上，从来不拿下来用，要把宝剑常常拔出来练。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看到那些侠客剑士，哇，他们在山里面练剑，这个练得 刀光闪闪，一身都是剑，看不到人的嘛，就是在你那种图上画出来，所以每天都要练，练了之后那真是无敌剑士，天下第一剑，没有人敢靠近他。所以每一天请各位记住，宝剑拔出来干什么？
练
剑，练得很熟很熟啊，那魔鬼就不敢教导我们。为什么魔鬼敢欺负我们？没有神的道，打不过他。当魔鬼要欺负我们，一看到哇不得了，北哥西教会哇都是高手啊，一看到哇这个师母啊不得了啊，师母当时都大队的，哇师母是北泽西第一天下第一剑，他一看哇不敢了，好我到别地方去了，他就跑到洛克教会去了这个都是高级剑手啊，还有成功啊牧师啊，哇那是天下第二剑，真的第一剑第二剑都在这里，哇当时他就跑掉了。如果你们都是天下第一剑，哪里魔鬼敢来教导我？神一定在这边做打工，所以请弟兄姊妹记住，回家每一天都安排时间好好读神的话，让神的真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以致教会像走在真光中。教会生命丰盛，然后我们的武功高强，魔鬼肯定就怕我们逃跑。做主的好朋友，知主之友，因为他乐意把他事情告诉我们，而且已经告诉我们，希望我们肯用心肯去明白。那现在讲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主耶稣说，我给你们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最后的交代，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十五章的十二节十三节，如果你们遵守主的命令，耶稣说那你们就是我的朋友。耶稣做他做我们的朋友，他把无比的爱显在我们中间。主耶稣真的爱我们，这样的爱超过地上人间的爱。地上的朋友，如果说他很有学问，他可以教我们一些他的学问，很有本事，他本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难题。但是朋友为朋友舍命的真的不多，太少，命都不要舍命。主耶稣爱我们，他本事太多，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医病赶鬼神迹奇事帮助需要的人，他真理丰富，所以教导很多真理。但更宝贵的，他甘愿替我们上十字架而死了。我看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怎么说呢？他说有一架小飞机，小飞机上带了四个人，一个是最有名的大学教授，一个是最有名的外科医生，再来一个老牧师，还有一个小男孩。这个牧师带着男孩去参加一个会议，四个，然后一个驾驶员。这个飞机上只有四个降落伞，救命降落伞。小飞机飞飞飞，突然引擎不动了，飞机坏了，飞机坏了，那怎么办？飞机要掉下来。这个驾驶员告诉大家说，现在我们危险了啊， 他就拿了一个降落伞跳下去了，剩三个，上面有四个人。最有名的外科医生说我不能死啊，下面这么多病人等我，拿一个跳下去了。最有名的大学教授说我也不能死啊，很多学生等着我，拿一个跳下去了。现在老牧师跟小男孩剩一个降落伞，这个牧师带男孩出来的，所以他说我让你去吧，你还要回家跟你爸爸妈妈报备，你跳吧。小男孩说牧师啊，这边还有两个降落伞，所以我们两个都可以跳，怎么还有两个？他说那个最有名的外科医生抢了我的背包就跳下去了。这是个笑话。最后是什么呢？这么有名的医生，你可以帮人治病，你不会愿不替人去死。最有名的教授可以教学生，他也不肯为人去死。主耶稣到地上来，不但帮助人，不但教导人，还真正为人死在十字架，这是奇妙的大爱。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为什么在一起聚会？就是主的爱感动我们，我们接受了主的爱，我们就愿意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我们愿意遵照主的教训来走人生的路。那主耶稣说：“好吧，知道他的爱。”要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一起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一个真正懂得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才懂得爱主。因为主没有什么缺乏，主耶稣回到父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管，主耶稣在统管万有，他什么也不缺乏。你怎么去报答主耶稣的爱？没有缺乏。但主耶稣说，若我们懂得彼此相爱，就是爱他，就是他的朋友。我们要懂得彼此相爱，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爱从主而来。如果不亲近主，不靠近主，我们实在爱不来。人跟人之间矛盾太多了，纠纷太多了，而且不是那么乐意服从尊重别人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彼此相爱是一辈子要学的功课，也是非常难的功课，非要依靠主的恩典才能达成。依靠主的恩典也是会达成，没有达不成的。如果不靠主的恩典，当然达不成。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学习很要紧的一个功课，就是真懂得为其他的弟兄姊妹放下自己的权益，放下自己的好处，来成全别人的需要。如果能这样做，才是真正彼此相爱，才是主的朋友，不然主耶稣不满意的。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彼此相爱，就是我的朋友。他爱我们，来对我们舍己。我以前啊，在若哥侍奉的时候，常有机会到德国去会，因为我们帮助柏林的华人教会帮助了十几年，建立教会之后，以后我们有派一对新教师在柏林教会经常侍奉到今天。所以以前我大概不一段时间就去德国。那早期的时候，德国所有华人教会每一年办一次联合必修会，研读圣经，那个会我也去过好几次。以后这个会固定在纽伦堡，纽伦堡有一个非常合宜的青年旅馆，又便宜，地方又大，所以在青年旅馆里面每一年都办全德国的华人退休会。那现在因为 去工作单位很多，有德东的、德西的，也有不同的退休。以前就那么几个。有一次我领完了退休费，在纽伦堡，他们就送我一个祷告的手，因为我都看过这个图片或者是塑像。他那次送的是一个雕塑宝盖的手，送完之后他说，黄牧师啊，这一位艺术家、绘画家、雕刻家 Albert Bühler， 他的家就在旅馆走路5分钟，他的家现在变成博物馆。他是500年前的人物，他是马丁路德的好朋友，也支持马丁路德改教。那你要不要去参观参观 Bühler 的化石博物馆？我说该要去了，因为我久闻 Bühler 大名。Bühler 是基督虔诚基督徒，他的画作很多圣经里面的东西，特别有名的就是启示录。他把很多启示录很难理解的一些意象给他画出来，比方说启示录里面画到末后那四活物的默想，因为将来宝座前四活物到底什么样子我们也搞不清楚啊，他给他画出来。然后将来宝座前12宝座还有各种审判的图，那将来新天新地图。所以我就很早就知道，我就去看。然后呢，当然这个祷告的手是他的一个杰作。以后我得到一份说明 Bühler 为什么画祷告的手，看完很感动。据说呢，他学画的时候，因为他是贫苦家庭，500年前是贵族家庭，他们学画，贫苦家庭做苦工的。他很有天才，他要学画。他一个村庄里面的一同来的一位比他年长3岁的一位族内弟兄，他们住在一起，一同学画，都是很贫苦。那怎么办？一面打工，一面学画。那一面打工一面学画就非常不专心，所以两个人都学得很慢。以后两个人就研究说，这样吧，一个人专心打工赚钱支持另外一个专心学画，等学画成了卖了钱了，支持另外一个专心学画。后来研究的结果呢，那个大3岁的年长弟兄说，我先打工，你年轻又有才华，丢了就先学，他就先打工。果然过了不到3年了，丢了就成名了，开画展卖了很多钱。然后第二天就不打工了，年长的去学画，但是快3年的打工了，他这个手指就受到一些僵硬的影响，因为太硬了，很多细纹就画不出来了。所以学了一下，他说我不能学，我不能画了，我要放弃了。丢了当然是尽量鼓励也没有用，但是画不来。那要走的那一天，丢了从外面回来，年长的这一位主内弟兄正在祷告，跪着祷告，他一听居然祷告的里面说，求神赐福丢了好好的学，更成为有名的基督徒画家。丢了听到这样的祷告，真是流下眼泪，跑去抱住这位年长的兄长说，请你不要动，我要把你祷告的手画下来，提醒后代的基督徒不但虔诚依靠神，更懂得怎样弟兄相爱。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什么是基督徒特别蒙神喜悦的做主朋友的一个要诀？就是多明白主耶稣的爱，能够舍己，能够去成全弟兄姊妹。教会若想兴旺，若想带来神的赐福，也带祝福给众人，必 必须神的爱充满，没有神的爱充满这个教会。昨天我在旧址里说过这样的话，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提摩太牧养的，最后是使徒约翰牧养的。但是耶稣说，若离弃起初的爱心，要把灯给挪去，不能够照亮，耶稣就不愿意支持使用这个教会，这是很可悲的啊。所以感谢主啊，神恩待，愿北泽西教会越来越充满主的爱，懂得彼此的担待，懂得彼此的宽恕，彼此的扶持，舍己成全弟兄姊妹。神不会不赐，一定赐，一定大大使用，让神的真光照亮这福音。最后一件事情我要讲的，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十五章第十六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些经文大概你们刚读都有印象啊。约翰福音十六节，然后二十六、二十七节，耶稣说：“我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保惠师来了，要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说：“你们也要做见证。”结果子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最核心就是相爱，爱心是果子。但结果子另外一面就是领人归主，为耶稣做见证。怎么能够把耶稣的真光照亮在没有信主的朋友心中？那这样的结果，耶稣说，这是我拣选你们，分派你们。圣经讲到神拣选，神分派，都是跟传扬主的真道福音、做主的工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结果子除了讲结出生命的果子，也强调为耶稣做见证。教会存在的目的，不仅是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在一起有好的一个团体，更是让许多在黑暗中的人也能神的恩典，得神的拯救。主耶稣托付给他的朋友，好朋友才勇敢能够被托付这么重要的事。耶稣从天到地上来，圣父差圣子来，就是完成了救恩，要把人类救回到神的面前。这样伟大的工作，耶稣交给基督徒去做。有的时候我们想，天使这么多，交给天使做不就更快吗？天使比我们能干太多了。今天我们啊，比如说开车一塞车就完蛋了，不动车子不动，这里可能好一点，我们亚特兰大很严重，车子塞了不动，我就想，哎呀，如果我是天使就好了，因为天使有翅膀就飞过去了，就一飞把车都飞过去带过去了，然后再开。天使太厉害，圣经在旧约说，西西家王的时代，亚述帝国派十八万五千军人围困耶路撒冷，他们祷告神，结果那天晚上神派一个天使，十八万五千亚述的军兵通通被打死了。如果神派天使传福音，一定比我们能干。我相信没有地上嘛，不知道修成功你能干还是天使能干，你自己去采访一下。甚至要派一个天使， 那整个纽约市就解决了，不止啊，整个北美都解决，世界五大洲开五个就好，六大洲开六个，神没有开天使。圣经里面你在使徒行传去看，神真的不派天使传福音。虽然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报佳音的荣耀归于神，至高之处地上平安归他喜悦的人，这个报佳音报福音，请问这是天使还是人啊？
天使。
因为那时候没有基督徒嘛，就派天使来传。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在坟墓出来也是天使来，但是主耶稣升天之后，天使即使被派来也不传福音。最明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坐马车1000多公里跑到以色列要散听福音，没人传，看了圣殿以后回去了，走在旷野的路上没有人传，神就派一个天使来，可是天使没有被派去传福音，却派去之后找腓力，叫腓力起来去传福音。天使也会传，神没有叫他传，结果腓力一传，埃提阿伯太监就信主了。以后哥利牛一家很近前，周济贫穷，没有听福音，天使就跑进他家跟哥利牛说了，啊，祷告上帝听见，周济上帝知道，赶快派人找彼得来。彼得一来一传福音，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全家后来信主得救。你就发现了，天使来到人间，现在神不叫他们传福音，叫他们去感动基督徒出来传福音。那现在还是如此啊！我忘记你们这个社区叫什么？哦，归灭是吧？是归灭是吧？请问你们是等天使还是神等你们？神等谁啊？啊，神等天使来传福音，跟神等你们传福音啊？
等我们。
哦，现在刚醒过来啊，在等你们传呢。神要是派天使来的话，去找你们传，天使不去传。这是一个荣誉的责任，希望我们了解，神不是没有天使，神让天使只做次要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留给我们做，所以你把握机会向你的邻居传福音，向你的家人传福音，向你的同事传福音。还有好多空位置，我要不知道怎么算，有几个空板凳，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如果过了3年我再来，还是这么多空板凳，我就要骂人了。你们3年干什么去了？有没有好好传福音呢？当你们真的奉耶稣差遣，耶稣说我拣选你们，我分派你们，分派你们去干什么？结果子。那当我们去做见证，谁与我们同做见证？26节，谁啊？圣灵就做工了。真正圣灵做工，你要羡慕的是什么？圣灵大能使用你，为耶稣做见证，传扬耶稣的名。请各位记住啊，真本使徒行传应验耶稣说的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什么见证。就是这句话后面不管用的是圣灵充满，用的是圣灵浇灌，用的是圣灵任何的工作，目的为耶稣做见证。 当你真的勇敢热忱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圣灵大能的显明，大能的运行，这是我们要显明的。再简单讲两个字我就结束了。耶稣说结果子要让果子长存，今天地上一切的劳累都不长存，各位辛苦上班赚钱，然后存钱，然后买房子，房子买一栋两栋三栋，银行存款200万，很难。当我们离开世界能带走多少，请各位回答。零嘛，什么也带不走，都不长存的。一辈子的劳力却是为不长存的在劳力，何等可惜啊！为什么不花一点精神力量钱财用在耶稣讲得这么清楚能够长存的果子上面？愿我们新的牧师开始了，新的师母，我们有新的一个励志，希望主用我们很快的这个凳子都满，很快的果子不但在这里满，长存到永远。最后一样，当你真有这些新的，才记住下面一句话。下面一句话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怎样赐给你们。就上面的，请问这些圣经好还是不好啊？很多人其他都记不住，就记这一句，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不过常常结果是无论求什么他都没赐给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讲的话不实现？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做奉主的名祈求，你是照自己意思祈求。主耶稣讲了，一个儿子向爸爸求饼，爸爸不给什么？不给什么？
石头。
求鱼不会给什么？不给石头。那我们向天父求，他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吗？今天的困难是很多人向父求石头，请问神给不给？向神求蛇，他给不给啊？那会咬死，咬死了吗？我们不懂得求什么，都求错了。如果你求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认识主的旨意，认识主的自己，请问神听不听？听吗？你祈求说更多主的爱心去爱弟兄姊妹，神听不听啊？祈求更多神使用我结果子领人归主，神听不听啊？听吗？所以看你求什么。奉主的名求就是照主的旨意求，照主的旨意，不然你随便奉谁的名不照他的意思，那怎么可以呢？好，比方我说啊，我现在告诉各位邱成功牧师中午请大家吃牛排好不好？有没有得吃？有没有得吃？要问问我不能问他的名乱讲嘛，对不对啊？我要先请问他，邱牧师啊，中午是不是请他们吃牛排啊？你的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啊。他说哦，没问题，那我就奉他的名讲了嘛。但是我没有问他，我就没有奉他的名啊，我在那边胡说八道是不是啊？那你们就可望而不可及了，给你们画牛排充饥了。你要知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问问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跟我们讲清楚了，你要好好求知主更多，你要求爱主更深， 你要求事主更忠，那主怎么能不听呢？他的意思嘛，你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所以你更多阅读神的道，明白主的旨意，更照主的旨意来祈求。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主求什么，不知赐给我们祈求主，希望被泽西基督教会，请问主听不听啊？祈求主让这些凳子坐满，主听不听啊？求不求啊？好好去祷告会里面祷告，求嘛，求主使人，求主恩待，求主复兴，神奇妙的作为就彰显。好了，讲完了，讲完不合理了。我今天讲了三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四个字，什么什么自由，什么什么自由，我要考你们，你们答不出来我就不下台啊。第一，什么自由？
自由。
第二，
爱自由。
第三，
是自由。
愿神赐福你们，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派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主耶稣的教训也深深记在我们心里，这是跟主耶稣最后在地上板上的教导。看到主耶稣你说不再称我们为仆人，称我们为朋友，我们何等荣幸！我们也愿意一生做恩主耶稣的好朋友。愿主加添我们力量，好好研读、记住你圣经的话，也靠主的爱在心里学习爱弟兄姊妹，更是依靠主圣灵的大能，常常为主做见证，结美好的果子。求你赐福贝哥西属你的教会，越来越兴旺，荣神于人。恳切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